第六讲，认识神的第一步，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本质。信息，为保罗 Pastor Paul Vigiano， 翻译王兆峰。2003年5月11日14，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15，若没有差遣的，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罗十章14至15节。回顾，在这次的纠错系列讲座里，我们已经讨论了一，知识必须有一个起始点。二，对于基督徒来说，圣经是一切知识、伦理、道德、真理的起始点。三，贯穿整本圣经的主要信息，有一位神。人犯了罪，神救罪人，一切荣耀归于神。四，我们为什么应该相信圣经。五，圣经的主题，神。神是可知的，我们为什么应该信神。今天我们开始讲人与神之间关系的本质，尤其是此关系是如何开始的。如果说前五讲是预备工作，是哲学性的讨论，那么今天我们就要切入主题了。前言，我打算讲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今天很流行但需要纠正的传福音方法，即邀请耶稣到我们心里来这一口号，然后我们会来查看圣经上关于传福音的方法，即相信、悔改、受洗、清楚得救、坚忍到底。讲台呼召，讲台呼召是今天传福音的标准方式，它出自于19世纪1830年待在美国东部以查尔斯·芬尼为首的搭帐篷巡回布道会，通常被称为第二次大复兴运动。其主要方法就是人为的组织极具戏剧性的场面，呼召人们列队走上台前去做决志祷告。这与依靠神的座位、神的大能为基础的美国第一次大复兴运动极不相同。在第二次大复兴运动中，芬尼之所以发明强调以各种新奇的方式布道、传福音，是基于他的皮拉鸠主义神学观。他毫不含糊地否认人有原罪，认为人有能力完成神所命令的，这是基于德国人文主义哲学家康德的理论，即相信福音。他那篇最著名的讲道的题目就叫人注定要改变他们自己的心。他说，人信仰宗教之后，他们不能做他们以前不能做的事，他们能做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用他们以前就有的能力来荣耀神。复兴不是神迹，也毫不依赖神迹，复兴纯粹是人正确的应用已有的种种方法的哲学结果，一如正确的应用各种方法后所产生的其他结果一样。现 Michael Horton 者查尔斯·芬尼与威敏斯特信仰告白一文，近200年来这一传福音的方式基本上没有改变。无论是传道人催促电视机前的观众将手放在屏幕上作为相信的表现也好，还是台上的人呼召听众走到前面排列祷告也罢，今天最流行的传福音的主题信息是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一天，我们教会的一位会员到我的办公室来，问我圣经里有没有邀请耶稣到我们心里来这样的教导。这也是促使我急着要讲今天这篇信息的起因之一。据我所知，最常被引用来证明支持上述这句口号的圣经经文在启示录大于3章20节。二是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启3章20节。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话是写给第一世纪某歼灭灵被盗叛逆危险的教会的警告。我们可以假设的是，那些教会的收信人已经邀请过耶稣到他们心里了。上面这句经文里的门就是心。另一处提到心里的经文是彼得前书大于3章15节。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 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比前三章十五节，请注意，这也是写给基督徒关于主权，基督主权的话，而不是叫人信主拯救之能的话。不过圣经里也有一些关于耶稣在我们心里的教导，诚然从某重意义上说，基督应该在我们心里。保罗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中祷告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弗三章十七节。可这话仍然是写给基督徒的，不是对慕道友说的福音信息啊。基督徒的心里当然应该有基督的灵住在里面，当然应该被基督的话圣经所管辖。什么是基督徒的心呢？这里心是指我们的道德观念，指我们对事物的认识、思想、理智、想象力、良心、意念、倾向、目的等等。但这对于今天做一个以邀请耶稣的祷告为得救的起始点，为一个圣礼的人来说，实在是与圣经的教导相去甚远。我们这样做就等于把圣经的教导改成了一种新的仪式，人造的圣礼，此仪式就是邀请人做觉知祷告。于是我们与神建立关系，发生联系的关键的第一步就成了我对耶稣的邀请，即以自我为中心的福音。就好像我要举办一个晚会，当然是我作为主人来邀请了。问题还不止这些，我们以后还会谈到。在这众传福音的方式中，基督成了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他轻轻地在我们那不情愿的心门上扣了两下之后，就把双手背到身后，耐心地等待，等我们找回自己的正常感觉之后，邀请他进来。由于说不清楚的原因，有些人做了这个邀请，另一些人则没有。这众传福音的方式与圣经的教导是矛盾的。圣经中所描写的神是一位侵入、控制人心的神。使徒行传大于十六章十四节这样说，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名叫吕底亚，是推雅推拉城的人，素来敬拜神。他听见了主就开导他的心，叫他留心听保罗所讲的话。徒十六章十四节，以西结书大于三十六章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节三十六章二十六节，神是做心脏手术的，而不是卖雅芳美国名牌化妆品产品的。我们应该清楚，人所需要的是心脏移植手术，而不是化妆打扮。已经残废，在我们心里，上述这种观点领人做邀请耶稣进入心中的祷告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我遇到一位想要得救的罪人时，发现自己软弱的好像是残废了一般。因为我实在是有热心有负担要想传福音，以前曾在一个校园布道团侍奉布道，热心领人信主，还受过专门的培训，学习怎样使用福音小册子。我想这本小册子很多人都熟悉，培训时还学习与人谈福音时怎样手持这个小册子。小册子上面画着两张简图，各画一个圆和一个十字架。一张图上的十字架在圆的外面，圆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乱糟糟的。另一幅十字架在圆的里面，一切都井井有条。册子上也印住那段邀请主耶稣到你心里来的觉知祷告词。你先问对方，哪一幅图画代表他的生活？如果他指向十字架在外面的画面乱糟糟的那幅，你就问他愿不愿意过另一种生活。这样传福音的方法简直就与商品推销员无异。所有这一切的目的不过是要带他做那个觉知祷告，然后万事大吉。假如我们不带人做邀请耶稣到我心里来的祷告，我们该怎么做呢？我记得我有一次与一位获得双博士学位包括系统神学的传道人一起午餐时，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即 我们若不努力带人做绝志祷告，那么我们该如何传福音呢？他当时也已经开始认识到基督徒纠正此错误的必要。上面提到的帐篷式传福音布道的方法有多简单多方便，一次就灵，多棒呀。再说领人做绝志祷告也给我们传福音的人一种成就感。我带了多少人信主，但事实上这个方法已经被证明效果极差。做了绝志祷告的人中，很少有在一年之后仍然去教会。美国最著名的福音布道家葛培里牧师的机构队在这种布道会上绝志并登记的人做过追踪调查，结果发现绝志后仍然去教会的人不到1%。我倒不是说这个方法不能使人得救，我自己就是这样得救的。但问题是，圣经是否教导我们这么去做？在神万事都能，他曾让巴兰的驴子说话，可我们总不会差派一对驴子去传福音吧？也就是说，可能的方法并非就是最好的方法。你们一定也见过很多人绝志以后，对福音根本就不再感兴趣，也不来教会了。西方基督教的衰弱与这众布道方式的兴起恰成正比。与此同时，它也造成教会里产生那种所谓人得救后救恩会失去的疑惑。不管怎么说，那些流失的人们也都是做过绝志祷告的。问题不是人得救后会不会失去救恩，而是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有问题。据我所知，圣经里关于人与神之间关系的开始是没有邀请耶稣到我们心里来这种教导的，除非有人能在圣经里找到证明拿给我们看。那么传福音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式呢？有罪的人怎样才能与神开始建立关系呢？我们以后还会谈到谁应该去传福音的问题。当神要基督徒或传道人向人吹警告之号时，节33章6节，我们应该吹什么调子呢？是不是应该吹神的愤怒在等待，赶快邀请耶稣到你心里来吧？圣经里我们看到的可不是这样的。若说绝志祷告就是罪人的祷告，那么路加福音大于18章13节中的那个税吏做的才真是罪人的祷告。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求神饶恕我们的罪，而不是邀请耶稣到我们心里来。无固定传播形式的福音，在圣经里传福音是没有固定形式的。神学院的学生会发现，耶稣在传福音时并非每次都提到所有的福音要素，也并不是每次都提到悔改和信。他讲的内容当然是要叫人信，也并非明确指出人得救不是因着行为，这是使徒保罗明确教导的。有时候耶稣传福音用的是人根本不明白的比喻，太13章。有时候他直接问听众，他们是信他呢，还是仅仅知道有关他的事。例如他对马大说，复活在我，你信这话吗？约11章25至26节。他问彼得说，你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因此说彼得是蒙福的，参太16章15至17节。耶稣很了解他的听众，很了解人心，也知道福音信息的哪一个方面需要强调。对那些自以为意的，他击碎他们的自信，例如马可福音大于10章17至27节中的那个富有的少年官，路加福音大于18节9至15节中他斥责税吏和法利赛人。对于心灵破碎的，他就宣告饶恕赦免，例如路加福音大于7章48节跪在耶稣脚前的那个有罪的女人。制作成小册子的福音，尽管新约书信中关于福音的神学是教导性的，但若要把这些福音教导列成图表小册子来吸引人，未免有点牵强。例如上面提到的那本可能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有效吗？我都是神用愚拙的人来救罪人的活生生的见证，但这并非意味着我们就应该一味地位深于愚拙， 也就是说，神使用人的谬误完成他的旨意，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应该一直留在谬误之中。上述这众传福音的方式已经如雨后春笋般的造就了一代很难分辨什么是特价菜，什么是主的圣餐的指基督徒。当代西方基督教既不能祝福也不能影响社会的这一事实，说明教会正在螺旋式的下滑，冲向它存在资格的最低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的确是在批评，我本人也包括在被批评的对象之中。这就是我的光景，这就是今天教会的光景。历史上许许多多的圣徒为了一个信仰的概念，例如因信称义的缘故，宁可四处流浪，走上火刑架，走上断头台。但今天我们所谓的传福音，唯一的目的就是想把大家都拉进来，只告诉人说神爱你，神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是啊，谁不想被爱呢？谁不想有一个人生计划呢？现代福音运动就像是一个产房，现代基督教的最大问题可能就在于婴儿人重生的环境与方法。当代福音运动是个几乎没有种子或常常带缺陷的种子，参比前一章23节的产房，许多属灵的新生儿是带着出生缺陷来到神的国里的。如果我们出生时带有不太清楚、不太坚实的认识，倒还不是问题。问题是，今天很多基督徒是带着错误的认识，多年后要再回过头来认清自己的错误，是件多么难的事。因为我们唱到初信之时，何等喜乐。这就是为什么需要纠错的原因所在。那魔到底应该如何传福音呢？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应该怎样才能开始建立呢？到底在罪人与圣洁神之间的关键接触点在何处呢？神差他的传道人去传什么样的福音，喜信真正使他们的脚宗成为佳美呢？罗十章十五节。我现在并不觉得带人做绝志祷告很美，相反，当我们分领圣餐的时候，当我们众人认罪祷告后，我宣布你们的罪被赦免了，约一章八节的时候，那才是最美的。大家想一想，因着神的恩典，你知道自己的罪被赦免，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的呢？圣经中的福音。我不想自己另外搞一套传福音的公式，下面我只把福音信息中最重要的几点提一下。首先我要声明，我所说的并不是指发生在人眼不能看见的范畴里的事，即神众生人的大能。我所说的是神已经呼召并叫他的子民去说去做的，他包括叫人相信，要人悔改，让人受洗，宣告赦罪和劝勉信徒坚忍到底。叫人相信接受福音。叫人相信不是直接就是间接的包含在每一个福音信息里。假如你不信耶稣，即不信特定的有关耶稣的事，如他为了人的罪死了又复活，那么你对信他所包含的任何其他内容都不会有任何反应，你怎么可能会有呢？前面已经提到，耶稣与马大的对话是以一个简单的问题结束的，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住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约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我在主持葬礼时常常引用这句经文向人传福音。我们在向人传福音时也可以问，你信吗？经验告诉我，这是一个被问的人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神，罗马书一章。有一次，一个排球队的朋友要结婚，请我为他们主持婚礼。他和未婚妻都是无神论者，在讨论婚礼计划程序时，他们提到了具有信仰性质的祷告。我就问他们说，为什么要祷告？向谁祷告呢？因为神没有被邀请到你们的婚礼上来啊。当然，我后来还是答应为他们祷告，但我告诉他们不必做此外表上的伪装。他们最后认识到， 他们心里所知道的那个最宝贵的知识，即神存在的真理，已被他们故意压制了。那个埃塞俄比亚太监埃提阿伯在腓力向他传福音之后，问腓力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何妨碍呢？”腓力回答说：“你若是一心相信，就可以。”图八章36-37节。太监并不是一开头就要求受洗，而是在腓力已经对他做了教导之后。路加福音大于七章50节中的那个女人也因助兴而哭泣，用嘴亲耶稣的脚。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我们必须明白的是，信仰由三个部分组成：知识、认同、信靠。第一，知识，即你知道自己信的是什么。第二，认同，你所知道的，认定它是真理。单有这两条还不够，因为连魔鬼都知道它们。第三，信靠，即把自己委托、信赖与所信的，使真理成为自己的生命。使徒行传大于十章40-43节指出，第三日，神叫耶稣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给众人看，乃是显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我们这些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所以我们应当告诉人，叫他们信神。若我们真的相信基督是救主，那么他也是神，是掌管你的主。若你把这些信息分离开，只承认耶稣救人而不承认他是主，那么就如雅各书所教导的，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叫人悔改的呼召。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信息里总是有叫人悔改的呼召。对那犯了奸淫被抓的女人，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约八章11节。对必是大池边被他医治的人说：“你已经痊愈，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路加福音大于13章3节，他对众人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又教导说：“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他明确宣告：“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他不是召义人，这里说的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这个世上没有义人。有些人说，他某个人需要信，需要到教会去。言下之意是，我说话者不需要。很显然，在向人传福音时，福音的信息里必须有叫人悔改的信息。主耶稣复活之后，对他的门徒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叫人受洗的呼召。在今天的福音信息里，很少有叫人受洗的呼召。我们不需要读很多圣经，就可以读到彼得的传道：“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近前的亚拿尼亚对扫罗，即使徒保罗，说：“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22章16节。我们知道，得救本乎恩，也即助信。别忘了前面说过，我们现在所讨论的是信心的外在方面。我们都不会怀疑扫罗遇见亚拿尼亚之前已经得救。然而，叫人受洗的呼召与福音的信息是密切相关的，至少在外面看上去是这样，即外面的事，我们所说、所传、所做的事，也就是我们能分辨的。但你不可能真正知道人心里的光景或发生的变化。我们不能认为那些做了那个邀请耶稣进入我心的祷告 但未受洗的人是已经得救的。这从我们自己或其他弟兄姐妹的见证中可以听到。没有人会说，我得救是因为邀请了基督到我心里来。受洗当然是外面的，但却是一个重要的标记，是神设立的圣礼。受洗是神决定的，是圣经里清楚的教导的方式。你可能对此说法感到吃惊。我记得自己曾怀疑某人是否得救，因为他尚未做那个人为的仪式，即邀请耶稣到我心里来的祷告。我想你们中间很多人也会有同感。神救人的普通方式是通过教会。当一个人与耶稣真正建立起个人关系之后，就会承认并加入教会，因为教会是基督创立的。人加入教会的外在表示就是受洗。使徒行传大于八章十二节中记录，他们受了腓力所传神国的福音和耶稣基督的名，连男带女就受了洗，宣告罪的赦免。随着我们在真道上渐渐成长，有些东西会渐渐的变得越来越宝贵。对我来说，宣告你们的罪被赦免了就是一个例子。每当主日早上敬拜开始，会众在神面前默祷认罪后，我就以神的话宣告众人罪的赦免。听到此罪被赦免的话，你应该极感安慰。只要你清楚的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并且是个得罪神的大罪人，这一项宣告很快成为我格外珍惜的服事之一。但今天的福音常常把信主变成了人心理上的需要安慰。那魔为什么还需要赦罪呢？一种很流行的教导是，我们不需要经常向神祷告求赦罪，因为我们的罪已经被赦免了，基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圣经上却一再的教导告诫我们要忍耐，要持定所信的，要坚持下去。既然这里有只要二字，西一章二十三节，那么有人就会问，是不是救恩会失掉？答案是不会，因为叫人忍耐到底的呼召，正如叫人信主的呼召，是对那些父神在创世之前就已经拣选的人的有效呼召。他们听到神的话福音后一定会信，这呼召对于信徒来说是有效的，叫他们听到后一定能够坚忍到底。这实在是个好消息。假如一个教会里有众多真正在公义圣洁的神里面有信心的人，那么他们一定会盼望这句话给他们带来的安慰。路加福音大于五章二十中，当那个摊子被众人从房顶上坠下来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你的罪赦了。接着在七章五十中，他对有罪的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然后又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使徒行传大于十三章三十八明明白白的教导我们，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听到罪的赦免这句话，虽然不是叫人去做什么，但这赦罪的消息却得的确确是给听众的佳美之音，是有效的吸引神子民的馨香之气。箴言大于二十八章十三节说，遮盖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承认离开罪过的必蒙连续，圣徒坚忍到底。主耶稣在解释撒种的比喻时说，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路八章十五节。当基督徒回顾往事，想到自己信神的经历是很美好的，但我们也必须知道，福音里包含着叫我们持守信仰，不断认罪悔改。使徒行传大于十四章二十一至二十二节，他们对那城里的人传了福音，使好些人做门徒，就回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去，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守所传的道，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保罗在哥罗西书大于一章二十一至二十三节中用了只要二字，他说，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与自己和好， 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离开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普天下万人听的。我保罗也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新一章21-23节。当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大于14章28节里对那些极多的跟随他的人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做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线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路14章28节。他是在指人信他时就必须有忍耐到底的心愿。耶稣还教导说，弟兄要把弟兄，父亲要把儿子送到死地，儿女要起来与父母为敌，害死他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无论是在思考或传讲福音时，都不应当把它看作是一时的宗教感觉，而这正是今天很流行的。我们信主受洗虽然只有一次，但应当永远信靠，传讲福音，永远领受圣餐，永远因罪的赦免而喜乐。我们应当在万事上忍耐，我们应当永远赞美那以信心的恩典坚固我们忍耐到底的神。阿
门。真神世人坚固保障，世人将来希望，世人据说地狱捆绑，世人永久家乡，在主宝座荫庇之下，圣徒平安蒙福，未来神必为全保护，永远平安无虑。山川尚未发现之时，地球形成之前，原自太初便有神在，永在无穷经年。在神眼中1000万年，犹如人间歌颂，恍若初闻子夜钟声，转瞬东方日出。世间正是大江流水，浪涛万象众生，转瞬飞逝，恍若梦境，朝来不留余恨。真神世人